好，今天我们要看雅各书的第一章九到十二节，继续查考雅各书。我们知道我们在查考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的第一大章整大章都是在讲试炼，都是在讲试炼。啊，什么叫做试炼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试炼，比如说学生入学要考试，有测试。我们工作之前你要聘请一个职位，你要有一个试用期，并且大家都是建筑工人。我相信当你们建好一座大楼的时候，它也有一个检验的一个时期，对不对？在属灵的层面上也是一样，神啊，有时候通过身边的事情和环境来试炼我们的信心，来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相信神。所以在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试炼，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试炼。我们读了雅各书，雅各书里面就讲到试炼。当你读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位使徒彼得他也是在讲试炼。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会遇到试炼，所以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以为遭遇非常的事。就是说当这个试炼临到你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身边的环境改变，当你发现有危险临到你，有逼迫临到你，当你面临这一切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不要说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神为什么不保守我？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遇到试炼，把遇到试炼当作一件必须遇到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遇到试炼，所以神赐给我们试炼的目的，就是为了熬炼我们的信心。为了熬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成长，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啊，我们知道一个在温室里面的花朵，它肯定是长得不会很健康，它会慢慢的枯萎，因为它在温室里面，它在那样一种安适舒适的环境当中。在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也要经过试炼。当我们经过这些试炼的时候，你的信心经过这些风吹雨打，你就会更加的认识明白神。所以我们中国的古文里面，好，我们发现了有一句古文这样说到，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念过在小学的时候？啊，这句古文讲的什么意思呢？讲的就是当上天要降一个大任给你的时候，大大使用你的时候，他肯定会熬炼你，考炼你。怎么样考炼你？让你经历饥饿，让你经历逼迫，让你经历这一切。所以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有试炼的。啊，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你有经历过试炼吗？之前在雅各书几节里面，我们就已经查考到，在试炼当中我们是有帮助的。神不是说把我们放在一个试炼里面不管我们，神他赐给我们信心。所以在第一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在试炼当中我们有平安，这是我们之前查考过的。第二节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有喜乐，并且我们知道啊，在试炼当中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忍耐。并且上一次我们查经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就看到在试炼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祷告，神把这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祷告能够经历，能够战胜这个试炼。但是今天要看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试炼，这个试炼就是环境的试炼，环境的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没有经历过逼迫的试炼，不像在 雅各书里面的那些信徒们，雅各书的那些信徒们，他们遭遇到很大的一个逼迫，罗马政府逼迫他们，犹太人逼迫他们，若是他们相信主耶稣，他们就要被送到监牢里面，他们就要被抓起来被拷打。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试炼，对不对？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宗教很自由，但是回想以前在中国，特别是文革的那个时代，我们知道在以前中国文革的时候，中国的教会是大遭逼迫，对不对？那个时候不许传耶稣，不许读圣经，不许聚会，所以那个时候的基督徒都是在地下里面聚会，他们很早起来聚会。但是在这样的试炼当中，这样的逼迫当中，我们发现基督徒的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耶稣。不单单是这样，而且是那些教会信徒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更加的爱神。但是今天我们发现，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很安逸的一个环境，我们没有这样的试炼，但是我们有环境的试炼，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环境的一个试炼。什么叫做环境的试炼呢？环境的试炼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会改变，可能你会遭遇到疾病，可能你是一个基督徒，可能你会遭遇到疾病。当你忽然发现有一天去到医院里面检查你得了癌症的时候，啊，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会说啊，我信的这位神是真的吗？如果他是一位真神，为什么让我得这个病？所以你就离开神，然后离开教会。所以这就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可能也是你的地位，包括你现在可能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忽然有一天你就变成一个百万富翁，你的钱财就增加，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或者说是你本来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忽然有一天你所有的财富都没了，并且得了疾病，并且你失去你的财产，失去你的家人，就好像约伯一样。这些都是环境的试炼。当你面临这些环境试炼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这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回应呢？所以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今天的这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去面对环境的试炼。所以第一点我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劝勉我们在试炼当中，当我们面临到环境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喜乐。这是第九节第十节所说的。第九节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啊，他说要喜乐，无论你是卑微的弟兄还是富足的，无论你是这个卑微，在这里的意思就是那些身份低微，他们的地位低下，他们是很穷的，很贫穷的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在当时使徒雅各那个时代，他们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家产，他们的财富都被别人，都被包括被政府所拿去，所夺去，导致他们变成贫穷。所以这是给他们的一个试炼。所以雅各说，当你遇到这些试炼的时候该怎么办？要喜乐，要喜乐。喜乐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喜乐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夸耀的意思，夸耀，自夸。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自夸夸耀什么意思，就是你炫耀某一样东西。他说穷人，这些卑微的弟兄要炫耀，要夸耀，要夸耀什么？要夸耀他的身高。啊，在这里哈，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其实在那个原文里面，这一节经文应该是这样读的。他说卑微的弟兄 就该因着身高而喜乐。这个身高不是指他贫穷然后他变成富有，不是这样的身高。这个身高是属灵的身高，前面的卑微是他们财富上面的卑微，后面这个身高是属灵的身高。所以在这里雅各告诉那些信徒们说，你们要因着你们在基督里面的身高而喜乐而夸耀。你想想一个穷人有什么可夸耀的，对不对？一般我们夸耀都是夸耀我们那些那些财富，炫耀自己的那些名声和权力。比如说你看到网上很多人就炫耀他们的财富，炫耀自己的银行的存款有多少。你又看到那些网上那些视频，他们炫耀他们自己有多么富有，然后他们就烧钱，然后一百张的人民币在那里就烧，他们炫耀他们自己的财富。所以炫耀这个字就是有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卑微的弟兄要炫耀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身高。穷人卑微的弟兄，他们的炫耀是在基督里面，不是在他们的财富上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是高位的，是身高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比任何一个世上任何一个有名的有高位的一个身份都要宝贵，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却蒙神的拯救，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各位弟兄们，你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是很高贵的吗？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羡慕自己，他们很夸耀自己是某个名人的儿子，他们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子啊，我是哪位有名人他的儿子，他们就拿这些身份来炫耀他们自己。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最高的一个身份，这是最高的一个身份。因为谁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这比任何一个君王的儿女、君王的儿子还要高贵，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有夸耀的原因，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身高的。所以雅各他继续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但是对于那些富足的人，他们应当怎么办？在教会里面有两类人啊，一类就是大概有两类人，按照经济来说，有一类人是贫穷人，一类人是富足人。在教会里面有富足的基督徒，也有贫穷的基督徒，这是雅各他在他书信之后也会提到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那些富足的基督徒他们炫耀他们自己，他们看不起那些贫穷的那些基督徒，这个时候他们就有错误了，他们就犯罪了。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就是说富足的他们也要夸耀，但是他们夸耀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财富，不是说他们自己有多少多少金钱，不是说他们自己有多少多少房子，不是夸耀自己有多么多的存在银行里面有多么多的存款，不是这些，而是夸耀他在基督里面的卑微。这个降卑也是指到他属灵的降卑，因为一个富足人虽然他在金钱上面富足，但是他不过是一个蒙神拯救的一个罪人，按这灵面来说他也是一个罪人啊。一个富足的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罪人，也是一个需要神的赦免、需要主耶稣基督宝血而洁净的一个罪人。所以这是他在基督里面的卑微。所以无论是环境怎么样，无论你是卑微的，无论你是贫穷的，还是你是富足的，无论你遭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都要喜乐，都要夸耀 因为这个夸耀，这个喜乐，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面，而是建立在你在灵里面的高位，就是你被神所拯救，就是你是一个罪人，但是你却被神抬举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第一点，试炼当中啊要喜乐。所以你在试炼当中有喜乐吗？当你的环境改变的时候，你是不是看那些物质？因为当那些物质离开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喜乐没了。若是你把你的眼睛放在这些事情上面，你就不会得到喜乐。当你真正的你快要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啊，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有这儿子的名分，你是能够真正喜乐的，你是能够真正夸耀的。所以在环境的试炼当中要喜乐，这是第九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的。第二点，在第十节的后半部分到第十一节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环境试炼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要喜乐，我们也是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要明白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过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这是在第十节后半部分所说的，他说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啊，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看环境，这些富足人，这些财富，他们的金钱，他们的所有的一切物质的拥有都会过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点，富足人会过去，因为他必要过去。这个他指的就是那个富足人，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好，我们要明白富足人，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他不过是人，他也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不能长久。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在这里雅各没有说因为他的财富必要过去，因为他的金钱必要过去，他之后会提，但是现在他没有提。他现在专注要看的一点，就是因为这个人他要过去。无论你是富足人，无论你是贫穷人，无论你是多么富有，你要记住，你不过是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所以在诗篇第九十篇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呐，在神的眼里面就好像地上的草一样。所以在诗篇第九十篇，摩西就这样说道，他说我们人就好像地上的草一样，我们早晨生长发芽生长，倒是到了晚上却割下枯干，就像地上的草一样。并且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的一生，若是我们一生的年龄一般都是70岁，若是强壮，我们可以到70、80岁。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不过是小小的一部分，因为在我们人看来，在神看来，1000年就好像夜间的一更一样。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当你面临这些环境的改变，你财富的失去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物质都会过去，这些富足人都会过去，因为我们不过是人，我们在神眼中什么都不是，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古往今来多少富足人，你看看他们，当你回想他们以前的那样一种荣华富贵的时候，然而现今他们在哪里？他们已经在坟墓里面了。所以当你回想以前那些有钱的那些富足人，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已经在坟墓里面了，他们的财富也跟他们一样，同样的埋葬在他们的坟墓里面。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因为富足人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所以之后雅各也是在这里继续用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不单单这个富足人也会过去，这个美容也会过去。这是在第十一节里面所说的，他说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 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在这里他用到一个比喻，他用到在就是在中东那片地方，他们常常有这样一个很炎热的一阵风，当然他们也有很多人叫西蒙风，这样一种风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当这样一种风刮过来的时候，所有的花草瞬间都会被消，都会被毁坏。所以当你读到约拿书里面，当你看到约拿坐在外面，然后神就使炎热的东风吹到他的头上的时候，就是指的这样一阵风。所以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一阵热风，当这些热风刮起的时候，所有的草都会枯萎，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这样一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上的财富啊，这个世上的物质就好像花草一样，也会消没，也会消没，美容都会消没。不单单富足人会过去，美容也会过去。而美容指的就是那些外在的美丽，外在的繁华和漂亮。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外表的时候，它确实是繁华美丽的，对不对？当你看到这些高楼大厦，是非常的雄伟壮观的啊。特别是在我学校里面，在几年前，学校在我那个神学院里面周围有很多的一些工地，几年前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建那些建筑，但是几年过后到了现在，那边呢，周围那个学校的周围就建起了一栋栋高楼大厦。有时候当夜晚的时候，当我去看那些大厦的时候，然后再看天上的时候，就发现那样一种景观是非常的美丽和漂亮。这就是这些美容，外在的美丽，外在的繁华，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些都要消没，都要消灭。无论你看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繁华，享受有多么好的享乐，当你看到这些美丽漂亮的这些车子，这些宏伟壮观的这些建筑，或者是当你看到人的学问和知识的增多啊，无论你是有多么大的学问，无论你是在外表上面有多么的美丽跟漂亮，这些都要过去，这些都要消没。因为将来有一天，当神来到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都要过去。所以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在那些美容上面，当你看到这些环境的改变的时候，不要因着这些美丽，这些财富而占据你的心，而以至于你看不到他们确确实实在神的眼中是短暂的。所以第二点就告诉我们，美容都会过去。最后一点也告诉我们，富足人的事也会过去。这是在第后半节里面所说的，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啊，神就用这三点来告诉我们，不单单富足人他自己会过去，美容也会过去，并且富足人的事也会过去，也会衰残。所以圣经用了消没、衰残跟过去这三个词汇来表明，这个世上的这些物质都是短暂的，有一天他们都会被毁灭。所以富足人的事指的是什么呢？富足人的事指的是他的名声、他的财富。当你看到一个富足人，无论他的名声有多么的大、有多么的广，无论是他们的名声被传到世界上各个角落，这些都会过去，并且他的财富也会过去。无论他积蓄了多少的财产，有一天也会过去。所以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在这些财富和外在的美丽上面，让我们把我们眼睛放在那天上 就是那永远不朽坏的那些财，天上的财宝上面。所以在第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在第三点，也就是第十二节，也告就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放在那天上的奖赏上面。所以第三点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环境，在我们面临环境试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若是忍受这个试炼，我们在将来有奖赏，这个奖赏就是生命的冠冕。所以在第十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若是要得到这个奖赏，就必须要忍耐。忍耐，忍耐这个词啊，就是忍受，忍受的意思，就是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一直待在那个里面，不发怨言，你不会向神发怨言，你不会说为什么神使这些环境离到你，你不会对神说这些，而是你会一直的相信神的信实，你相信神他美好的旨意，所以你继续忍受那个环境，你相信神在他美好的时间里面，他一定会来拯救你。所以这就是忍受的意思。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样一个人被神称为有福的一个人。所以圣经的有福跟我们所说的有福是不一样的。我们以为当一个人在经济上面有多么的富有，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一个人。但我们看到，当我们以为当一个人他有，当他的家里面啊有很多的儿女，家丁兴旺，凡事顺利，我们就称为他是一个有福的一个人。但是圣经上面的有福跟我们所说的有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圣经上面所说的有福是真正的有福，就是我们在属灵里面的得着，比如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所以有福是一个真正在神里面，他行神的旨意，他爱神的话语的这样一个人，才是一个有福的一个人。所以一个忍受试炼的一个人是一个有福的一个人，因为这样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若是我们忍受，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得到那生命的冠冕，得到生命的冠冕。这冠冕啊，就是这个冠冕这个词啊，在他们当时那个啊时代是有很多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希腊文化当中，在希腊文化当中，他们会有一个奥林匹克的一个竞赛，所以那很多的那些运动员就去参加，他们就去跑那个马拉松，最后得胜的那个人就是胜者，就是他们就会得到这个冠冕。所以你看到多多少少你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他们把那个树叶和花编制的一个冠冕，把它戴在一个人的头上。这个冠冕指的就是那样一个冠冕，这个冠冕指的是那个就是你得胜然后神赐给你的一个冠冕。当然在这里这个冠冕指的就是在天堂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它叫生命的冠冕。就是要知道，当你忍受这个环境的试炼的时候，你要知道在将来有一天当你面临神的时候，神要赐给你这永远的生命，他已经在天上为你预备了这永远的生命。当你在天将来面对神的那一天，你要得到神的称赞，你要得到在天上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你要得到这永远的奖赏，就是这生命的冠冕。相比于这个地上的冠冕，这个天上的冠冕是最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地上的冠冕有一天会消磨，但是天上的冠冕永远不会。所以在环境的试炼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有奖赏。若是你忍受，若是你真正的你不发怨言，你完完全全的倚靠神，你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他美好的旨意，你知道如果你继续的忍受，神一定会赐给你啊。有很多神的仆人 都是面临到环境的试炼，环境的改变。啊，有的人是有的神的仆人，他们得了很严重的疾病，他们就是在那一种疾病当中忍受。神不是说啊，我们信神就没有疾病，有很多神的仆人都是曾经啊有过得过很严重的疾病，他们不能够行走，他们不能够做工，只能够躺在病床上面，他们唯一所做的就是在那个里面祷告，所以他们就忍受，一直的忍受，他们不发怨言。有的人他们也是，当他们失去他们的家人的时候，他们也是默默的忍受，不向神发怨言。或者说是有的人他们的家里面的妻子或者说是丈夫没有信主，或者是儿女不听话，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他们也是在一直的忍受，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试炼，都是环境的试炼，但是他们一直的忍受，靠着神的力量，因为他们知道在将来有一天神一定会奖赏赐给他们这生命的冠冕。所以你若是在环境当中你发现你真的得胜不了，忍受不了，你要把你的眼睛看放在天上，就是神的奖赏，这就会给你带来在主里面这样一种喜乐跟忍耐，并且这样一个冠冕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是神的应许，他的应许他就不会落空，当你忍受的时候，神就一定会，他的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赐给你力量，教你忍受这一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面临环境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喜乐，喜乐的原因是在主里面，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是永远都不会被夺去被改变的，相比于物质。并且我们知道，当你在环境试炼当中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环境都会过去，无论是你财富上面的损失，还是你家人的损失，还是你身体健康的损失，这些都会过去，唯有一件不会过去，就是你在主里面属灵的生命不会过去，你在神里面那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不会过去。最后在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安慰，当你遭受环境试炼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得奖赏，就是这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赐给所有那些爱他之人的。当你忍受的时候，你就有这样一个动力在你的试炼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试炼，可能今天你很好啊，可能今天你身体健康，财富上面也不是很贫穷，还可以，或者是你家人都在，但是你知道吗，当有一天当你神真正的试炼临到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离开神吗？你会说神是不存在的，我要离开教会，我要离开神，我不再相信神了？因为这就是试炼，真正的试炼一个目的啊。那些真正不信的那些基督徒，当他们遇到试炼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神，但是那些真正相信神的那些基督徒，真正信主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那些基督徒，当他们遇到试炼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忍耐，他们一定会靠着神的恩典而胜过，这之后他们的信心就得到了增长，就得到了坚固。所以当我们面临这一节的时候，让我们记住神的话语，让我们在试炼当中，让我们依靠神，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放在神的身上，放在天上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 主你的话语，我们求神你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每一位，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以坚定的信心而倚靠你，使我们以属灵的眼光看待这一切。我们也求神你借着主你你的试炼，你的考验，来坚固，来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这样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